思想的复杂性并不是此时说不清楚，我此时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彼时不是那么说的，这里头这里边有分裂带有联系。重要的是人在思想着，在不断的把思想深化着和调整着。泰戈尔就是一个终生在思想着，在不断的探索着的人物。所以他的创作生命力这么长，而且他的全部的写作丝毫没有现在我们理解所理解的就是出一本书为了大众，为大众而写作的意识完全没有。因为泰戈尔用不着这么干，他用不着拿自己作品去卖钱。所以泰戈尔的文学写了那么多，严格的说属于纯文学的范畴，我们借鉴日本人的那个概念的话，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因为他的任何一本书都不打算去媚俗讨好大众读者，像今天的某些电视剧啊或者某些小说一样，那个东西作为大众文化是可以的，但是做真正的高层次的那种个人性的纯文学是完全是两码事。因为纯文学需要思想品味，那么泰戈尔一辈子就是在这个高品位上运作，当然也有他的问题，就是说老百姓极难理解，即使是印度人读进他家里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印度普通老百姓没有文化的信宗教，凭着一种天然感觉和氛围去信宗教，因为印度教本身它不像这个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样有一本固定的经典。印度教的经典在两大史诗和吠陀，哪有谁从头到尾把两大史诗吠陀都读完，是一生当中片片段段的听他们演戏听他们讲述，慢慢的浸透在这种宗教氛围当中。所以印度宗教本身就有很强的神秘主义色彩，它不像西方的那个基督教那种理性主义宗教，有一个经典写得清清楚楚的，每天都要背它，就要讲它，对经文都有阐释都有研究。印度很难，凭着一种宗教氛围和宗教情绪在信宗教，所以实际上有很强的原始性。这种宗教原始性就是它保守性，这些在泰戈尔身上实际上都有的。我刚才讲泰戈尔是一个非通俗的作家，这个即使在一些我们以为最通俗的文学样式及小说当中也有表现。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品位，他的小说继承了印度传统文学讲故事而且是传奇故事这样的一种传统。小说当然一定要讲故事，但是小说并不等于故事，没有故事也可以写成小说。这样的作品到了后来到了现代当代是越来越多了，就是反小说，这样的也有。但泰戈尔没有这么做，泰戈尔对印度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小说意识方面表现为他继承了印度故事文学的传统。但故事就是讲故事，为什么故事不等于小说？因为故事仅仅是讲故事，泰戈尔不仅仅是讲故事，他是诗意的讲故事，他把很多故事写得很美，哪怕是悲剧的故事，哪怕是丑恶的事件，泰戈尔给他写得很美很美。这个译的比较好的呀，泰戈尔短篇小说80年代在这个图书市场相当畅销的一本书，就是漓江出版社那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有一本叫做《饥饿的石头》。饥饿的石头，这是那个小说集当中的一篇小说的名字作为标题，那个译的也好。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在60年代初期出版的这个泰戈尔文集当中的第一卷就是小说，好像开篇就是《河边的台阶》，非常好写。我在大学里看了《河边的台阶》，给我们宿舍的其他同学一看，有一个同学竟然把《河边的台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因为写得太好。河边的台阶在他的全部小说当中实际上比较一般，就是没有特别突出，但你因为你第一篇要看到那个东西，觉得我们在我们中国文学当中这么写小说的很少， 就是写的很写的很很平淡，娓娓道来，但是故事撼人心魄，讲的是一个人自杀的悲剧故事，但是讲的有那么美，叙述又冷静又充满着一种很深刻的感情。说的是一个寡妇，再顺便说一下，在印度文学包括泰戈尔的小说当中写寡妇的很多，中国人看了以后就不可思议，哪有那么多寡妇。在当时的印度社会，十个小姑娘20岁以下的当中，你可以有你就可以点出有5个是寡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印度的这种婚姻制度就是同婚制，就是说这个指腹为婚，在他没有出生之前他已经决定嫁给谁了，是由他的父母来决定的，而且一夫多妻制，只要这个人有钱，他70岁了他就可以娶11、12岁的女孩。一般的印度女孩在12岁出嫁就觉得岁数已经不小了，8岁、9岁出嫁的都有，到了12岁以上再出嫁觉得岁数大了。当然12岁在中国是未成年，但是印度是热带，什么植物都长得快，人也长得快，也成熟得快，这个说人也死得快，大概人到了30岁相当于我们中国人到了50岁。当然现在社会有了空调，这个问题不大，大家在一个局部温度当中都差不多。人是气温的产物，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关注气候变暖，稍稍变暖0.5度那个马尔代夫就没了。所以没办法，人是自然的产物，气候造就人的性格，造就整个民族气质，也造就人种的不同。所以当然你想一个10来岁的一个小孩嫁给一个60、70岁的80岁的老人，然后这个人死了他就成了寡妇。他成了寡妇，按照印度教的一般习俗，就是寡妇最好的选择是殉死。怎么殉死呢？印度教的习俗就是尸体用木柴火化，这种场景大概大家在有关的电影或电视剧当中看到过吧，这个拿木柴火化，在这个炉火正木柴的火正旺的时候，把这个他的媳妇就这样活生生的扔在火堆上烧死。如果烧死了的话，那么这女孩的家长和亲属感到非常的光荣，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所谓劫富烈妇可以立碑的，可以立贞节牌坊的。这样如果这个她丈夫死了，她没有去殉葬，家长已经挂不住，脸上已经挂不住了，觉得已经很不好意思了。那么如果他再改嫁了的话，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这个这么一比较啊，就说起来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人的这儒教文化是个合理性的文化，中国人做的事情比较合乎理性，就是说得过去，合理有道理。这像印度这样的信东教的，而且是带有原始色彩的宗教，一直没有变化的这种宗教，信这种宗教的国民有好多事儿不可思议不合理。印度的好多社会现象在泰戈尔作品当中表现的很多，在普列姆昌德的作品当中表现的很多，我们要从风俗学的角度看问题。就我觉得我说看小说满足我们的求知欲，其中有一点除了看人物心理以外，看历史以外，关键要看风俗习惯。我觉得风俗习惯就现在我们学文艺民俗学研究的一些问题，就是从文学当中看风俗，从风俗的角度看文学，这样当着这个文艺民俗学很有意思，就是对风俗记载的最具体最形象的实际上不是历史书，而是文学作品。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就把泰戈尔的作品看一遍，你基本上能够把印度的风俗 能够归纳出几条来。你可以写一个印度风俗史，从泰戈尔论文当中看印度的风俗史，中下层社会都有它的风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泰戈尔实际上对那个很底层的老百姓接触很少，他就是有几年给他父亲看庄园，就平常划着小船没事干，在他的河口湖岔的农田水田当中巡视一下，偶尔跟那个他的佃户聊聊天，实际上对人们的老百姓的疾苦完全没有感同身受。他知道，因为印度老百姓，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的老百姓是非常苦的。现在中国把那个多余的粮食有一部分给了孟加拉了，我前几天看报纸，就是孟加拉将近1亿人口了，60%的人吃不饱肚子，60%的人吃不饱肚子，这是什么概念？5000万人吃不饱肚子。那个我认识北二外的一个教这个对外汉语的老师，他说他本来教育部派他到孟加拉去工作一年，结果他在那3个月就愣是跑回来了，实在没法待，你知道吗？就连基本的人生基本条件不能具备，比如说教室里头没有门，没有窗，没有电，这什么是这就等于我们最贫困的山区农村，可是那不是，那他们的首都，你就不可思议，那种南亚的贫困国家，包括说的人缅甸，连县政府都在草房子里办公，就县政府什么地方，茅草房，你怎么可以理解呢？不可思议。东南亚像孟加拉自然条件很好，当然孟加拉要好发水灾，发水灾是因为他们没有水利建设，并不是他什么水灾的问题，那个地方要是日本人去建设，美国人去建设的话，就是人间天堂，让这帮人在那待着就完全糟蹋，就是懒惰愚昧。关于懒惰愚昧，泰戈尔特别是普也普昌德写印度农民那个懒达到了什么程度，你就看他短篇小说就行了，就中国人觉得就这种人种不可原谅。这个具体你们看，就是我希望你们在看他的小说的时候要注意看这些东西，一定要带着一种求知欲去看，就很有意思，别光看故事，有什么意思啊？故事真的没意思，故事糊弄小孩的，我们学文学的人如果看故事真没意思，否则要这样的话，否则你说故事有意思，那就是因为你要写小说模仿他们怎么构架情节，可以，我们在座里有几个人是为了写小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求知，求知的话就要看这些人是怎么活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是怎样的，特别是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些人种那些社会是怎样的，我们看了以后就会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我刚才讲到写个寡妇才10来岁，丈夫死了以后无聊，有时候就在河边想洗衣服，在台阶上洗衣服，在河里洗衣服，我们南方人常见这种情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河里洗衣服，为什么不在自来水里边洗衣服，自来水没法洗，没有自来水，也就是你只能到河里去洗衣服。前年我到南方，到江西一个地方，那还是个旅游景点，村里边有几个，就在村里有几个湖，里边的鱼都有，老百姓在这边有洗菜的，在湖里就是回家就可以吃了，有洗菜的，在这边就有大肥皂洗衣服的。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同样就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一边洗衣服用大肥皂，一边在那里洗菜，还更有甚者还有在里边涮拖把的。他就这样，因为作为南方那些农村来讲，他们从河沟里边直接打水来吃，他们也觉得可以，没有什么习惯了。就是一般的现在就是一些贫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洁净水可喝，你到了西北缺水的地方，现在不都有水窖吗？简直没法喝呀，水窖就是一年下那么一两次雨，直接流到窖子里，窖着 那不全都八欧了吗？怎么喝呢？他们就喝那个。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啊，好多同学大概有的同学知道，有的同学不知道。这位寡妇洗衣服，完了有一天在洗衣服过程当中，抬头看见对方有一个人，一个男人，是一个修道者，一看看着样子修道者，从他的眼前路过，于是他盯着他看，他就从此就爱上了他。每天他就洗衣服，在那河边上，就往对面看，希望能够再碰见他。结果一天，他不会再碰见他。那个人无非就过路的而已。最后这个女孩绝望了，就在河边上，就在他经常看这个人、想象这个人的那个地方，投水自杀。然后泰戈尔写到他投水的那晚上，那河水，幽静的河水、神秘的河水和天上的星星。他跳进去以后，那是平静的水面被打破，那星星原来很平静的印在水上被打破，那种星星的闪烁的那样一幕情景，做了一番抒情的象征性的描写。他的诗意是这么来的，大部分小说是这么来的，就那种描写小人物，描写那种真挚的感情，描写那种人类对基本的东西而不能得到满足，人类对基本的权利不能得到实现。作为一个家境富裕的高高在上的作家，充满着无限的同情，但是他又不可能像那些草根出身的那些作家那样真正从这个社会角度看问题，他还是仍然站在那种高高在上的那贵族式的那种角度，用审美的眼光、审美的笔法去看，这种姿态是很不一样的。用审美的眼光去看东西当然挺好，把一切都审美了，但是你不能去感同身受，你自己就成为悲剧当中的那一个人，或你把你的悲剧感情直接投入到人物身上，那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对农村生活没有体验的人，到了城里，不是到农村，从城里到了农村，看到以青山为背景的一片水田当中，那南方的老百姓弯着腰在插秧，蓝天白云，绿色青山，在水田里插秧，您说美不美？一幅绝妙的风景画。这是我们用审美的眼光去看的，你就把这个描写起来已经够美的了。但是对于那些插秧的那些妇女来说，她是这么想的：弯着腰，咱们几分钟都受不了，人家是一天八九个小时弯着腰就这么干活。水田里看上去挺美，但是里边有蚂蟥之类的有害生物，你敢不敢直接赤着脚就在里头？不是一天。一插秧就是一个星期十几天这么插，你想想它有美感可言吗？你作为一个外来的作家，你可以这么写挺美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走到他们生活内部，你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你又怎么想？我说这个姿态很不一样。泰戈尔的姿态就是我说的这种审美的姿态，把很多悲剧的一些东西都给审美化了，这一点跟普列姆昌德不一样，但是作为文学它确实因此而有了审美的价值。也就是泰戈尔自己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他描写的那个印度人的生活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印度人的生活，并不是他描写的不真实，而是他的思想感情、他的姿态、他的立场无法跟那些他描写的对象在同一个立场、同一个角度，他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在一些文章中就讲，必须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上次讲到的普列姆昌德确实能做到这一点。